朋友，我们以熊市炼油的机会探讨为主题，跟几位嘉宾还有在座的朋友一起交流。那喵本呢，其实是 eLubin 中文工会的负责人，他也是我们 GMA 非常熟的老朋友了。KK 是Metaverse 的联合创始人，主攻东南亚的炼油市场。任冲呢是Mirapanit 的 co-founder，然后他们最近在做项目的内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关注一下。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还是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GMA。GMA 游戏联盟呢，是一个定位于 GameFi 领域的道组织，目标是打造一个由社区驱动的玩转共同体。主要的参与对象是对 GameFi 赛道感兴趣、有投资实力、投研能力且愿意分享的机构和个人。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社群分享有参考价值的炼油领域的生态报告、投研的报告、游戏测评等，每天也会在社群更新 GameFi 重要事项的相关资讯和内容。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每周我们都会做一期跟炼油相关主题的 AMA 分享，围绕整个炼油领域，包括生态发展、具体项目等一系列的问题，会在每期的话题中逐一跟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就我开场结束以后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讨论两个部分。等到自由讨论的环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举手发言。那我这里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话不多说，我们还是先请今天的几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再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就按照海报上的顺序，先请喵本。
来，谢谢南，是甘思南在做主持对吧？哎，感谢你，谢谢 GMA 的邀请啊！大家好，我是 Melbourne Scott，用中文解密代币的 eLubin 小百科。eLubin 呢是立志要做 Web 3领域的第一个3A 级的游戏啊，让我是看到区块链的技术在用在这个传统的服务在这个传统的行业里面去。那作为 eLubin 的中文社区管理员呢，我是开办了 ISC eLubin 中文俱乐部。同时，我是非常有幸的，也参与到一个暂时非常低调的项目，但我相信这个项目呢，很有可能会破圈，带领我们主流的玩家都进入到 Web 3的领域。那这个游戏创始人呢，Tom 也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space 里面，非常期待他给大家透露一点点信息啊。那非常感谢主持人楠楠。
谢谢苗本，我也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分享。KK。
Hello，大家好，大家晚上好，谢谢楠，谢谢 GMA 的邀请。对，大家好，我是 KK，是 Masters 的创始人。对，Masters 呢是马来西亚打的，协助马来西亚打通这个 Web 3的一个生态。那么我们呢，主要还是在马来西亚做整个 infrastructure，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很适合我们的铺垫啊，同时也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马来西亚。同时，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马来西亚把整个 Web 2和 Web 3的一个市场给打通。那么也期待今天晚上跟大家的交流。那先把那个麦克风交回给主持人。
好，谢谢 KK，我们也期待后面听到你更多的分享。冲。
Hello，大家好，谢谢来，谢谢这个我们今天的活动的主持，然后邀请我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我的中文名叫任冲，然后没有英文名啊，英文名就叫冲，大家都这么叫我。老澳洲，在澳洲生活了20多年。然后是30多年，将近30年的游戏玩家的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在2年多以前的时间创造了这个叫我们的项目叫 MiroPlanet，等会儿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也是今天很荣幸啊，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也很期待，就是说，等会儿跟大家分享我们对现在所有的 Web 3，以及如何把 Web 2的玩家带入到整个 Web 3领域的我们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谢谢大家。
好，谢谢冲。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前面都说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三位都是非常坚持在认真做项目的 builder。那能不能就直接就请三位嘉宾，刚刚其实也简单提到了，就你们结合你们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你们是如何在熊市中还认真做项目，然后又做了哪些项目，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心得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要不这次从冲你这边先开始吧。
好的，那当然，这个熊市不是我们来决定的，谁都想在牛市里面走得快一点。那它熊市既然来的话，那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躺平，要么就是逆势而走。 所以我们在整个团队的讨论下，我们觉得就是我始终认为，其实牛市熊市无所谓，游戏这个市场是一个刚需啊，大家只不过所谓的熊市就是说，第一个大家融资难了，第二个大家薅韭菜比较难了。所以如果你创造这个项目的初心，你是从让玩家真正的去享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周期，比方说经济大衰退了，然后大家就不玩游戏了。在过去的30多年，我玩这个游戏的30多年的历程里面，任何的 GSC 也好，而且是2000年的这个金融衰退也好，我经历的是2次，然后大家都没有说因为这种经济危机我就不玩游戏了，反而的话，因为有些情况的话，大家就是说上班的时间少了，这个在家待的时间多了，更会对游戏有这么大的这么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牛市熊市无所谓，只要你的初心是好的。第二个的话，这个有点上升到价值观了啊，这个是。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用心做游戏，实际上在这个市场上的大浪淘沙，就是说在熊市到来的时候呢，很多在我过去让我非常看不懂的这些项目啊，它就渐渐的消失了。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实际上我是一个这也跟大家就是透个底，就是我平时自己的话，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 hardcore 的一个 Web2 的玩家。所有在过去 GameFi 1.0 的这些 Web3 的游戏，我除了 StepN， 因为它是让我跑步让我减肥，除了它以外的话，其他的游戏我没有怎么接触的太多。每个游戏因为我进去玩大概玩的时间不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最多，我实在没有再耐心玩下去了。所以很多在过去看不懂的 Web3 的项目，但陆陆续续在熊市里面的话都消退掉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呢，它是一个好的事儿。说从侧面来讲，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好的项目，然后大家作为 builder 来讲呢，会更用心的把心思从融资和到市场去发币或者是发 NFT， 回归到游戏的本质，就是如何把游戏的可玩性提升起来，如何让这个游戏能更长久的在生态里面去存活下来，而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拉一波行情，然后最后的话进入一个死亡螺旋，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其实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玩家来讲，包括对整个生态资源来讲，都是一种很大很大的浪费。所以这是我们的初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即使熊市到来，我们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个游戏。包括我们其实大家也都说，那你就先躺平躺个一年，也有很多人建议。我们认为呢，其实现在作为 Web3 的玩家也好，还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我认为 Web2 的玩家他们是期待进入这个 Web3 领域的。大家在圈外的话都是有一种很好奇但又很想入圈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们的整个初心是想让这个游戏变得对 Web2 的玩家非常非常的友好，对 Web3 的玩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类似一个叫 Web2.5 现在比较火的一个词汇，把我们这个游戏打造成一个就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场景下你都会打开它，然后随时随地进入到你的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那关于游戏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去跟大家过多的解释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 Twitter 或者是 Discord， 包括我们在11月1号会有个公测，那这里我就不多去打广告，因为信息的话在我们的官方的话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这是我只是这个说一下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我把麦克风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来，谢谢。
好，谢谢冲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做嘉宾啊，因为其实我本来还想说他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项目，那我就顺便帮他说一下，因为我们其实跟那个他们项目在合作发一个 NFT， 这个项目就是他们游戏项目呢，就是去玩的话是不需要任何 NFT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你都可以进去玩，所以基本上也是一个免费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你想要抽取 NFT 呢，最近我们也在搞活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推特的链接。然后刚刚其实冲提到了一个就 Web2 用户进入期待进入 Web3 用户期待进入 Web3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知道 KK 其实他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帮助 Web2 用户进入 Web3， 那 KK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谢谢南。对，他这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 Masters 呢，因为如果说熊市跟牛市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因为我们是 infrastructure 嘛，就整个生态环境我们是需要去建设起来的。那么包括刚才冲说的，就确实就是牛市跟熊市如果要拉出一个差异的话呢，可能就是效率变低了。对，那么这个整个效率环境下，其实对我们来说，如果一定要拉出一个好坏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件好事的，因为我们知道牛市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 aggressive 嘛，对吧，就是肯定 infra 也好啊，然后项目也好啊，也会越来越多。对，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尤其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下，熊市给我们的反而是一个缓冲期，我们可以趁这个牛市的时候把我们的 infra 给快速建立起来，让这个牛市到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用得上，大家都可以因为 master 的存在可以把所有项目 带到马来西亚这个生态过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趁这个熊市去认真当 builder， 然后呢也快速的去打造我们应该去打造的一个生态环境。对，所以像刚才南说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马水还算是比较早期的项目，就我们只做了3个月，但我们的一个团队呢也非常 aggressive 吧，我们线下地推就已经 有超过500人的地推人员了，然后上个月做了几千人的 KYC， 这是我们现在几个月的成绩。那么我们这几千人的 KYC 也就像南刚才说的，几乎99%的人都来自于 Web2， 大家其实跟冲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大家 Web2 的人对 Web3 其实是 有向往的，但是找不到门，对，然后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们也趁着熊市慢慢的去积累也好，慢慢的去教育也好，去跟包括 Miller Planner， 我们也是马来西亚这边的一个合作伙伴嘛，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像 Miller Planner 这种 2.5 的项目啊，对于市场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它的 user friendly 程度其实是蛮高的，所以我们会很坚持的，然后做线下，然后呢也会很坚持的把一些好的项目给带到整个生态环境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就可能说的多一点的话呢，就像去年吧，去年整个 Web3 的环境啊其实是比较浮躁的，对吧，那我们看到其实早期的 Web3 的用户呢基本上以科学家为主，然后呢用户其实很难加入的，对，所以我们也趁着这个时候，那把真正的用户带到这个环境当中，让真正好的产品有一个比如说更加有粘性的用户，或者是真正喜欢这个产品的用户加入这个环境，加入这个生态当中，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的，对，所以我们短短几个月3个月时间，我们已经上了4个 infrastructure 了，我们知道就算是牛市，去年的牛市一些 aggressive 的项目方也好，每半年会上一个嘛，那我们用了3个月时间上了4个 infrastructure 的目的也是想说快速的去积累用户，快速的去提供更好的一些产品跟一些平台给到全世界的这一个项目方，像 Miller Planner 啊，像 Illuvium 啊，像一些 Stepn 也好，然后其他的这一些认真的 builder 吧，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环境可以去使用吧，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同时也一直积极在做的东西。嗯，
谢谢 K。其实 Web3 这个词从去年开始火起来，到今年整个发展的其实是非常迅速的，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以为 Web3 才是未来，但是现在像 KK 这种由线下反推线上，反而是给大家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喵本。
哎，好的，谢谢南。这个 KK 和冲啊都是我之前就认识，然后这次听到他们的这个讲解的话，就是我也非常认可，而且是非常对老朋友，我就非常感动，而且是非常认可，就觉得在这个熊市这个时间段啊，还是可以认识到这么好的朋友，然后这大家想法的都是非常一致。那我先吐槽一下我自己吧，这个在去年呢，就很多人在讨论比特币减半啊，有这个美国的经济的问题啊，会导致2022的市场肯定会有大跌的。自己呢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但是加上我自己是这个短期交易是不做的，那虽然如此吧，但还是会亏麻了。那整个潇洒不是摆烂的这句话呢，是我用来自己骗自己吧，让自己振作一点。有一段时间呢，心态是确实很崩溃的。那今天主题是说到熊市嘛，那我就稍微多讲一点，那不至于呢，但我是不至于呢，像那个梁希哭的那么。那骂天骂地骂祖宗的啊，把这个 Twitter Space 可以去到这个排行榜第一第二名这种就通过这种骂来骂去的方法，那个哎呀，又想起来这前段时间的这种状态真的是很不好，这个市场确实很熊。那但是这个问题啊是受到的打击呢就不只是我一个，而是整个社区。那我自己是做社区嘛，我就做这个俱乐部。大家呢是非常安静啊，非常寂静的一片，扔个石头到井里面还可以去测量一下，总会听到一个回声的嘛。但那个时候呢，甚至连个落井下石人都没有，非常安静啊，群里面都非常安静。我就开始反思啊，当初是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为什么要 去中心化的这个未来，这个是未来的这个口号，是不是只是口号啊？我们在做的话，是不是做这个是一个 C 叉的一个借口？哎，我们社区里面的人的这些初衷啊，到底是为什么要参与到GameFi？为什么要参与 Web 3的游戏里面去？我发现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啊，就是也是 Pay to Earn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那 GameFi 的崛起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为了赚钱啊来参与到这个领域的，很多人呢也是害怕亏钱，所以不参与。来来回回是参与还是不参与呢？不是看这游戏好不好玩，就是看这游戏能不能赚钱。那就不是说我们原本玩游戏这个传统的行业，它本来是很赚钱的一个行业啊。现在游戏行业的那个资产是大于电影加音乐的。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事情啊，就整个游戏行业的是资产是大于整个音乐行业加上整个电影行业加起来。但是呢，这传统行业这么赚钱的这个行业呢，在 GameFi 当中呢，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去玩这个游戏得到了乐趣，不是为了成就感，不是为了社交，而是只是为了赚钱，这是违背了初衷。那刚才聪也提到过，我们到底初衷是为什么要进入这里？参与到这个 GameFi 这个领域，那回到的游戏的初衷的话呢，我还是相信万物皆可游戏化。那本来游戏这个行业就够大了，而且我觉得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教育啊，这个人事管理、市场运营，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游戏化在里面去了，包括对于游戏的这种分析、数据分析和对于员工的培养。或者是做教育啊，提供更多的有趣味性的方式去把知识给传递，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这个万物皆可游戏化。那在这个前提下的话呢，其实未来这个 GameFi 的发展啊，这个Play to Earn 也好，Play and Earn、Pay to Own 任何这个方式也好，我觉得呢，从社区的角度去考虑吧，因为我专门是做社区嘛，我希望呢以后未来的话呢，大家进来。玩这个游戏的人就不只是为了赚钱，因此的话呢，我们去发展社区，我们要寻找的这些人群，我们不能只是说这个游戏能赚多少钱，我们帮大家拿白名单，我们帮大家去就拿各种优惠啊、小小福利啊等等的去吸引社区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初的做法就不对了。所以吸引来的这个社区的所有的人呢，都是核心都是以赚钱为目的。这个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居，我们的这种模式需要改变。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社区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真实的价值。我们这个价值，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的，另外有可能是玩得很开心啊，我们可能有竞技啊、比赛啊，我们可能有很多攻略啊。从这些角度去出发，我们要创造很好的价值，去培养我们整个社区，我们这些人群是更加把重心都放在游戏方面去。但现在我们看到的社区里面的寂静。肯定是我的原因，是我没管理好，是我那个当初去建立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共识，没有把这个大家的思想给统一方向没有对，没有做对。但是未来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借助了这一次乱世出英雄的这个机会啊，就是市场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更适合我们专心的去做更多的 building，去建立我们社区，建立我们项目。那很有幸的，就是也参与到 Mirror Planet 就是冲刚才没有说的这一个非常低调的项目，这个非常低调的项目呢，其实在11月1号呢就很快就要上线我们的 Pre Alpha 这个内测了。这个内测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发了有2年多时间了，真的是非常低调，一直都没有去公开很多的信息。大家等一下可以再关注一下啊，或者是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大家有问题的那个 section 我们再详细的讨论。那今天想分享的就是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我们做的角度ISC 这边的话呢，也会非常核心的在于电竞方面做直播、做这个短视频等等的这些方面，把价值给体现出来。谢谢
是
主持
的，
人。
啊，谢谢喵本。其实我刚刚听喵本他在分享自己整个熊市的心路历程，其实我非常有同感。因为我们自己呢，其实是做一级投资和二级投研的，然后我们之前其实也把一部分的重心放在了社区上。那我们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从牛转熊，整个社区的活跃动态，其实并不是像喵本说的，就是说因为大家管理的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可能跟本身的就社区这块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重要的就是这个市场不好。然后就像标本说的，大家一开始来的话，很多人其实玩电游都是冲着赚钱过来的。然后当这个整个市场不能赚钱，甚至说你不动反而不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大家的热情的确会消散很多。那其实我们一开始还准备了一个话题，本来是想就是邀请所有今天来听分享的朋友一起讨论的。那因为刚刚正好就是妙本也提到了整个市场的行情，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热点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如果在座的有对这个热点也感兴趣的，欢迎就是大家申请开麦，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昨天就是最大的热点肯定就是 Aptos 那个空投这个事情嘛。那它官方其实推特是直接是说，向11万个测试网的参与者发布了2000多万个空投，然后据说是让很多人实现了提前退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前一天这个 Aptos 的它的社区还是一片的骂声，说它过于中心化，代币分配不合理。但是有了这个空投之后呢，社区立马就高度的赞扬了。我不知道几位嘉宾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因为也是热点嘛，我相信就是很多来听这个 Twitter Space 的朋友都知道。那我们就先就着这个热点聊一聊，然后先看看大家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冲，要不还是你先开始吧。
好的，我是这样子，我一直关注这个事件啊，因为我在过去的在做 Web3 之前的话，我是做金融的，所以的话，从群众的角度来讲的话，群众骂你也好，夸你也好，实际上就是只要群众赚到钱了，或者是看到甜头了，你就是再坏的人，他都会去夸你。然后，如果是你是再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只要他在你身上亏钱了，他都会去骂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的话，它总归需要这么一个事件，来点燃一下。就是其实市面上在过去，我们 Mirror Planet 的在这个包括在跟投资机构 VC 交流的情况下，包括跟社群的交流，其实市场上还是有钱的。这个community 的手里其实也还是有钱想要投的，但是现在大家就不知道去投什么，所以的话就市面上的好项目很少，然后大家现在都很谨慎，什么也不敢投。所以有的时候有这种类似于是我们叫这个梦之队啊，因为这个 Aptos 它属于是梦之队，是 Meta 出来的这个团队，包括之后的 Sui，我相信也是可能情况也都差不多。大家撸完了这个 Aptos，马上下一步就快就要去撸这个 Sui 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它是一定是，初期的话，这个可能背后也有人操盘，对吧？做事，大家有做空的，我看的那个群里面的话，就很多人做空的，后来也都跑了。大家就是不同的这种风声，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玩。就是说，总归在这个市场下的话，会有一些爆点出来，否则一个死气沉沉的市场永远不出来。大家都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上币，对吧？上币的话就是基本上现在什么项目上币就是死，也有说它估值太高了，也有说它最早的估值只有2000万，后来出来的话就几十个亿，然后都被这个它的所有的这个锁仓77年，就大家市面上风声都很多。但是这个东西你热点炒起来，其实炒起来的话，只要因为咱们 Web3 说白了就是共识嘛，就是你有这个事情，只要是共识了，它这个东西就会看涨啊。这是我一个肤浅的看法，因为这块的话可能我不是特别有权威，因为我们是做 GameFi 的，所以这种一级链的这种的话，我从技术上来讲的话，我不是研究的特别深，所以这个我不敢去这个说太多的我的观点啊，只是我从一个简单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可预料到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税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这种事件发生，好吧？这是我一个非常浅薄的一些看法，这个大家不要见怪啊。
很好的，谢谢冲。其实冲讲得很好，就是市场的很多时候他就是喜欢赚钱，讨厌亏钱。那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何坦然面对这种币圈的小概率事件。因为就是他对所有的只要你参与了互动就可以有空投这个事情，它也是比较突然的一个情况。那KK。
Hello，Hello，hello， 对，我的看法其实跟冲是高度一致的，可能我们两个都不是那种Layer One 的 Builder 啊， 但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呢，我这两天看到最好玩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参与撸毛的人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骂项目方。对，就是有骂就会有回馈，有回馈了呢就能挣到一些钱。对，这个可能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吧，这个也是我浅薄的看法。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听到这句话的话呢，就其实跟刚才南说的那个包括那个就 Melvin Scott 说的，现在对于 Web3 的用户来说，大家都是冲着挣钱买的。哪里有钱，哪里有毛，我就去哪里撸。没毛了之后呢，我就去其他地方，我不会留在一个地方留太久。所以现在所谓的共识呢，就是哪里有钱去哪儿。所以不管它是熊市还是牛市吧，就熊市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比较容易抓到热点，是因为没有其他的焦点嘛，焦点都在他的身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么还是那一句吧，就还是浅薄的看法，因为我们不是 Layer One 的 Builder，对于这个技术的一些。哪怕是分片也好啊，或者是这一些其他的一些提升的话呢，我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对，不过回头考虑更多的还是怎么样去建立另类的这个社区共识吧，这个是我们考虑的比较多的，这也是 Master 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不是说把人吸引进来，就告诉他这边能挣多少钱，然后呢我们去哪里撸毛，然后就可以快速积累用户，而是积累真正的用户。因为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就是 Web3 并不是说 earn 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反而是怎么样利用 Web3 的技术，怎么样利用我们经常说的 data exchange 的一些理念，去让这个社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一个技术的诞生，并不是说让大家挣得更多钱，而是让这个社会发展得更快。对，这一直是我们的理念了。对，所以我们关注的还是怎么样去改变，或者是转移这个注意力，不要让整个 Web3 只有 earn，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完成、希望能够做到的，这才是真正的 Web3 的 citizen，好吧？那把这个麦克风交回济南。
好，谢谢 KK。其实从冲或者 KK 的发言当中就可以听出来，就是咱们的嘉宾真的是非常的谨慎且诚恳，而且也是真的是希望咱们这个 Web 三这个整个生态是向好的这样的一面发展的。Melvin。
我这边的话呢，也是比较浅薄的一些见解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谢谢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有看过这个一些报道吧，就是说Aptos 这个 Aptos 这个链，它的那个 transaction 呢，只是4个 transaction per second，就是每秒钟的话只能处理四个单，其实是很慢的，是。比以太坊瀑布应该比以太链还更慢，但它其实就没有创造的任何价值在里面。那我这个也可能是我的关注不是很够也，或者我看到的是那些空军啊，就是专门是为了放这些消息出来去做空这个币的，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这
对，
个
我
研
也
究
看到
哈。
这个信息了啊。
对，那刚才我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我现在感觉到之前这一波这个市场变熊了之后，我就更加看重了价值这两个字，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呢，Optus 居然它是提供了很大量的这个空投，然后让很多人受到受益，但是呢，它这个做法是否对这个项目本身的这个价值有提高呢？它对于它的社群是否有那个价值的提高呢？我暂时还没有看到。那另外呢，再分享一个呢，就是我也看到有人说啊，这个他之前的这个空投呢，大部分受益者，这也蛮有趣啊。这个受益者都是羊毛党和科学家啊。科学家的意思就是，大家是提前设置好一些 robot 这些机器人直接去领空投的。那特别是收到这消息，看到这消息之后大家有这个技术的就去弄去做。那这些人群的话呢，肯定是哪里有收益啊，就跟 KK 说的一模一样，就是我也是高度一致的认同啊，这个冲和 KK 的这些想法，就是受益的人就是这些只是为了去哪里有利益就去哪里的这些人群抢头草嘛，我们圈内的话叫做吸血鬼啊，这个哪里有血就去哪里吸，我个人的感觉的话呢，这个整个事件呢是很有效的一个市场营销。这个是很好的它可以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关注度，而且呢，它也 就是通过他肯定是把这个市场的对他的这些观点会转好一点啊，或者是掩盖了他之前的一些做空他的这些人的一些消息啊。但是回到本质的话，我还是需要去看看研究清楚这条链具体提供了什么价值。
好，谢谢苗本。那其实几位嘉宾都反复的提到了，就是说希望整个 Web 三的市场回归它真正的价值呢。那前面冲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市场其实是不缺钱的，他们更希望能够发现一些好的机会。那么，能不能请几位嘉宾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就在目前的 Web 三游戏的这个市场上面，有哪些潜在的机会是值得关注的呢？冲，还是你这边先开始。
好的，我觉得现在的 Web 三，实际上我看到了很多最近很多项目方在商量，就是，第一个啊，我认为是我很期待第一个真正能玩的这个 Web 三的3A 大作，因为这个可能是我跟我本人的这个游戏的历程有关，我对整个游戏的可玩性和它的画面和它整个给我带来的一个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我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因为我从最早的任天堂红白机，后来到了 PlayStation，后来到了最新的 PS5，然后 Xbox X，然后加上我自己的电脑的话，显卡全部是就是升级到3080 Crossfire，然后加在一起的。所以，说句真心话，这些 Web 3的游戏提不起我任何的兴趣来。因为第一个，我不想说一天为了打这个游戏挣这点钱，对我来讲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游戏真的是一个可玩性。因为游戏嘛，最终它为什么游戏？游戏就是代表着人，你在游戏当中，你可以做你真实生活当中做不了的事儿，就是无非满足你的第一个好奇心、好胜心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你这个我在游戏里面的话，我把 Scott Marvin 我打败他5次，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人你又 sucks 对吧？我就觉得这个成就感非常非常的强。啊，这个都是在游戏里面可以满足到的，所以我认为的话，游戏里面第一个就是前两天也看了一个报道啊，就是羊了个羊，对吧？羊了个羊的话，咱们在微信上一下爆火了，完以后呢，这个叫 Game Space，然后他马上7天的时间把这个游戏改版成了一个入门级的一个 Web 三，其实也是类似于像我们这种 Web 2.5，你不需要钱包去注册，你通过你的 Facebook，然后谷歌所有的这些账户的话，可以一键登录，你也不需要去这个上币，它也没上币，它就是其实奖励你就是 NFT。然后做了一个尝试，然后我觉得尝试非常成功，然后它的日活达到了接近60万，然后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因为现在的话，你看这个，包括前两天我看 Decentraland 的日活现在只有到600多人了，80%的 Web 3的游戏它的日活都没有超过300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所以我认为的话，就是第一个它是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我非常期待能看到 Web 三的三 A 大作，所以就是这个 Melvin 他现在在这个 Illuvian 的这个社群，我很非常希望能马上能玩到这个 Illuvian 的一个完整版的这么一个游戏，包括我看到其他的一些厂家也都在设计，但是这个 Web 三这个是三 A 级的游戏，它需要第一个漫长的时间去开发，第二个庞大的资金去开发这个游戏，就是它需要时间，需要金钱去开发。所以这个的话需要耐心，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做了这个游戏，马上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存活期，它一定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存活期的。所以大家做 Web 三的这个3A 级游戏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我非常期待啊，就是哪个厂子能先出圈，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也不是说这个自卖自夸，像类似我们这种的比较轻松类的游戏，就是说羊了个羊，包括像我们这种，就是它压力不是特别大，你不需要非常紧张的去玩这个游戏。啊，就打开了，它轻轻松松的，你可以在走路啊，或者在平时消费啊，然后出去的话，就是你没有压力，然后让你其实可以能减轻你生活当中的很多压力。这种游戏的话，我认为的话是很容易出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类似的这种的一些游戏出来。所以在我看来呢，无非就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简，一个是极繁，就是说极繁的就是这种三 A 级大作，画面必须在 这个 PC 3080至少。甚至现在40系的这个显卡出来了，在这些上面能跑出来，甚至是用到这个 Unreal 5的这个引擎能开发出来的游戏，那我真的是非常期待。我其实一直在说，如果谁能把王者荣耀或者是这个吃鸡啊，能改成一个这个叫这个 Web 3版的，我一定会去玩。然后它的这个可观赏性的话，加上它电子竞技的这个规则在里头，然后大家可以用它的这个 token 来玩谁输谁赢，甚至哪个角色，然后甚至我可以给我喜欢的这个。 这个叫这个团队或者是单个玩家给他的皮肤给他的打赏，那这个加上 Web3 的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玩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去做这件事，但是我非常期待在未来我们是可以参与的这种啊。另外一个极简的话就是这种简单的小游戏，然后让人觉得非常简单，然后 Web2 的玩家很容易入手。所以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就是说我认为未来真正能出圈的就是谁能把真正的 Web2 玩家带到 Web3 的世界里面，谁打开了这个缺口，谁就掌握了下一个的财富密码，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谢谢冲，冲的发言非常简洁有力，讲的也很精彩。嗯 ，KK。
啊 ，Hello，Hello， 对对对，我这边呢，我们的看法呢是这样子的，其实，如果要回答炼油的话，其实我们不算，因为我们不是游戏开发者嘛，我们也不算特别那个有话语权，但对于整个 Web3 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尤其是在东南亚这个市场。那么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们第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主题叫游戏化元宇宙，就是所有事情，就包括刚才 Scott 也说了，就是所有事情它都可以回归到游戏，对，就包括以前，比如说我们考高考，对吧？就它其实也是一场游戏，只是它的分数跟这个题目的难度它的差异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说整个 Web3 环境当中，它第一它可以进入游戏，第二呢是它能够在我们生活中去展现，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 data 的问题。对，因为我们说去中心化其实并不是去主权嘛，对吧？就是而是这个数据回归个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子，就是数据回归个人。那么我们的期待呢反而是这样子的，就是哪一些游戏能够轻量级的然后回归到生活当中，对，就这是我们的期待。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能够让 Web2 的人进入 Web3， 同时能够让 Web2 的人快速的去反映在 Web3 当中它的一个差异。因为比如说我 contribute 有一个我举个例子吧，就像 Step M， 其实 Step M 对我们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它其实就是把一个微信步数变成一个代币的 reward， 对吧？给到我们个人，而我们可以因为我们 contribute， 就是我们去 contribute 有一个步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定的 reward。那么当未来啊，这一个 NFT 可以转让，可以合并，那么让这些收集到最多步数的人去得到一些，比如说那个 Nike 啊，还是 Adidas 啊，这一些它精准的投放，去让这些平台或者让这些品牌能够精准的找到它的用户。这我觉得才是 Web3 对于去中心化跟去这个数据回归个人这个观点的一个最终结果吧，这是我们相信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熊市也好，或者是这次熊市之后能够破圈，能够快速去积累到用户的，我们觉得还是轻量级用轻量级的游戏，然后呢可以是当然了，现在市场上也不是为大家打广告，就是像什么跑步也好啊，跳绳也好啊，然后包括 Meta Planet 也好，对，它其实也有 Work to Earn， 它也有一些商家可以去定位到自己的商铺，然后呢去有一些 checkpoint 这些东西。其实去参与这件事情，我不需要了解什么是分片技术，对吧？我不需要去了解其他东西，我只要了解 NFT 和我 NFT 上面的数据如何去在市场上流通就够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科学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理解Web1 Web2 Web3， 不是每个人都能去了解那个 blockchain 是什么东西。但我们能够了解的是，当我们的数据哪怕是现在我们看到 Qatar 对吧，或者是一些欧洲的航空公司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机票变成 NFT， 然后大家可以因为 NFT 去积累这个航程。那用户只要去了解我手上的 NFT 积累了多少的航程，我可以换取怎么样的一些 reward， 或者是我可以到达怎么样的等级，同时我这个航程可以跟别人去进行合并，那么我所 contribute 的这个航程它可以快速的去变现或怎么样的，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Web3。 同时万物皆可游戏，所以这些轻量级的游戏呢是比较青睐了，也觉得比较合理，对，能够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哪怕是小到18岁对吧，大到82岁，其实都可以去参与，对，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也供大家参考，好吗？谢谢。
好，谢谢 KK。 可以提到这个轻量级的游戏回归生活和刚刚冲讲的就轻松类的小游戏，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谋而合的。然后其实可以刚刚提到一个对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数据价值回归个人。其实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喵本，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在熊市里面的机会，在天法的领域，那我有好几个点哦，想要去分享的。因为在熊市当中的话呢，我也经常在思考找一些切入点，在争取利用好这些时间段的时间，为了未来的那个熊转牛的时候啊，做好一个铺垫。那第一点想分享的呢，是关于regulation。其实这一点的话，其实更适合 KK 来说啊，因为之前跟 CK 聊到之后呢，就是他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非常有优势。就好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在个别的领域啊等等的，都会对这个区块链对代币做了一些 regulation 上面，就是法律法规上面嘛，做出了一定的这种认可啊，有些是非常好的，非常直接的，就是说是认可了，只要你按照国家的这方面的一个条例直接就可以去发币等等的。那也有呢，像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是比较短的啊，还没有深入去了解到，就是说澳门它不允许，就是如果你说这个代币是不被认可的话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反过来说的话，就是澳门已经认可了这个数字货币啊，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新闻啊，我还没有深入去研究。但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各个地方啊，就是越来越多的从政府角度和机构角度去对于我们这一个行业的一个认可。那 regulation 上面的话，等一下我讲完之后，看 PK 要不要再补充一下，看马来西亚这边的情况。我也是认为，这个 Maskus 啊，非常非常牛，给大家关注一下。再有机会，大家就关注一下在座的各个 speaker。那个 Maskus 的话呢，他们是这个可以说是全球第一个持牌、合法合规的去地推这个crypto 的这一个社区哈、啊，非常非常厉害。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呢，就是也跟刚才冲和 KK 说的一样啊，直白点说的话呢，就是大家现在要去选择一些优质的 free to play 的链游去埋伏啊，这个非常直接啊，大家就是不要再花钱了，可能去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是要花钱的话呢，就不知道你是第几波啊，会不会是最后一波，会不会被人家割韭菜。那这个比较简单点的话呢，就是直接选这些 free to play。 那这些链游呢，它为什么会 free to play 呢？很可能它就是跟我们想法一致啊，就是打入这主流市场，让主流的人群来玩，哪天呢哪个游戏呢它起飞了啊，就带着我们一起飞。那这个选择方面的话呢，是选择方面的话大家去考虑吧。当然我这里再分享一点，就是它的为什么选择游戏去埋伏啊，因为我们回过头看 XE，那大家知道他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是上新闻啊，然后全球各地啊就增加了特别多的人去玩，然后他的币啊他的那个宠物啊都暴涨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呢，其实 X 他之前已经有一年时间大家都在玩，都是死气沉沉的，是没有暴涨的，一直在坚持在玩。但换言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机会，从最低的时候，熊市嘛，是随最低的时候去埋伏，进入到各个不同的机会里面去。大家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哈、啊，这个一些 free to play 的免费玩的这些链游去埋伏，人家 X 也能暴涨的话，其实也是之前啊这些社群人他们很坚持的去玩了快一年的时间啊，才会得到这种结果的。下一个要再分享一个机会啊，说的有点多哈、啊，如果大家想要那个提问或者交流的互动的，你们大家可以现在举个手什么的，那我就继续说。在短视频的领域和直播的领域，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刚才我提到就是区块链游戏呢，之前很多都是以这个赚钱为核心为目的去玩的去做的。那其实的话呢，回归到这个 Web2 的领域，要把这个 Web2 能做好的话呢，会更加有帮助，无论是项目方还是这个 player 就是玩家们去未来更好的在牛市的时候去起飞。那个短视频的话呢，大家都有看，很多人在做去做分享啊，是，但我看到的很多都是针对于这个 Web3 的领域，然后呢，Web2 领域的人呢又不进入到 Web3， 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做 Web3 的人去了解多点 Web2 怎么做的， 然后 Web 的人去了解一下 Web 3是怎么做的。这个直播方面的话呢，第一步的话呢，就选择一个 Web 2游戏，不要选 Web 3，因为现在 Web 3的流量是非常低的，大家不要选择 Web 3游戏，而是选择一个 Web 2的游戏去做直播，去积累一个方面是经验，另外一个就是粉丝群，然后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一个积累的经验吧，把这个自己的直播给做起来。线上可以找到很多课程哈，该教你怎么去选游戏啊，然后找怎么去一些话术啊，得到大佬的那个点赞，得到大佬的那个打赏等等的，也可以赚一些额外的一些副业的收入哈。但是直播的门槛其实不是很高的，只要你喜欢玩游戏，然后你边玩游戏就边直播一下，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积累一下经验的。那在分享电竞的话，就是简单说一说哈，就不深入的去探讨了。就电竞领域的话，如果你之前有 Web 2领域的电竞的领域可以去考虑一下怎么去转到 Web 3因为呢是它是一个新的一种模式吧，叫做 Play to Win， 是你玩的时候可以获得这个赢了对方，然后就可以去获得更多的代币奖励。那这个是打破了死亡螺旋，那也是在游戏领域的话呢，可以让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有趣味性。e-sport 这个也就可以称为一个体育运动了，也就进入到亚运会里面去。那这个赛道的发展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对未来来说是还挺看好的。那我核心的说一说啊，最后一个要分享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在 anti scam 方面，我觉得在之前 GameFi 没做好的，就是做的不好的一个其中很核心的一个领域啊，我们这个整个行业啊做的很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大量的资金呢是进入到被诈骗的里面去无论是说这个项目方的这个韭菜行为，还是说就是专门来骗那个那个钱包，然后或者是在找那个链上的一些漏洞，然后去获得这种违规的这种收入。那因为呢这个链上啊 Web 上啊等等的就不属于很多国家的这个管理范围内，那因此的话呢是还没有很多这个人去专门去就是没有政府去保护吧。就像你在如果是在国内啊去被人骗的这个代币骗了 U 就直接就政府就说不管，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本来就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那因此的话呢，这个 scam 呢在之前呢就打击了很大这个行业。那接下来如果这个行业要起飞的话以后有很多 Web 的人要进入，然后这个资产会越来越庞大，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的时候，肯定会有更多人要会来做 scam 会来诈骗。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提前已经设计好了一些方案或者一些软件，专门是可以去帮助到项目方去那个抵挡这些 scam 的。现在项目方可能还不需要这些，因为他们现在的流量不是很够，不是很大。但是到了那个转流的时候，肯定很紧急的，因为流量一大起来的话，就更多人会想去做诈骗，那诈骗的这个收益会很高。所以呢，因此的话呢，现在提前去部署好怎么样去研究一个项目出来去解决这个 scam 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哦，谢谢喵本，喵本简直就是讲了 Web 2转 Web 3的入门指南。我看到下面有人举手发言，那我们就是先请新来的朋友你开始，你可以提问了。
嗯，好，谢谢大家。就是我觉得你们那个分享都很专业，然后我也学到了很多这个新的知识。然后因为我本身现在是在研究这个 GameFi 的 Tokenomics，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这个赛道吧，它一开始是这个纯赌博的一个模式去做的，然后慢慢转到了这个单币的经济模式，然后之后为了控制这个通胀，然后又去这个做出了一个双币的经济模型，然后直到现在有一些这个 GameFi 会做这个三 B 的这个经济模型。但其实从市场的反应也好，或者是从这个用户的体验也好，其实他们都不是特别好的这种代币的经济模式。然后所以说我是想这个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就是现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种设计 tokenomics 的这种方式，然后值得去尝试一下的，或者是比如说哪一款 GameFi 你们是觉得这个 经济模型是设计的，就是你们觉得还不错的，就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嗯，
经济模型是个比较庞大的一个课程啊，这个也是大家在研究。然后呢，现在大家都遇到这个叫做死亡螺旋啊，这个问题是还没有被打破的，还没有哪个项目是可以打破的。因此的话呢，哪一天有哪个项目可以打破这死亡螺旋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GameFi 起飞的那一天了，我觉得是个转折点。K 想分享是吧？要不 K 先说。
对于这一块的话，你那边还有补充吗？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打断？
等你先说，等你先说。
OK。对于经济模型这一块来说呢，因为我们研究了很久啊，就对我自己来说研究了4年。然后对于这一块呢，其实我们是有答案的，但当然我们不是 developer 啊，就我们不会去专做一款炼油出来，因为我们自己是 infra 嘛。但我们对于这一个东西有期待，其实也可以跟你分享。对，但这个最终的一个效果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测算。但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现在对于一款产品来说呢，我们有一个期待。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市场上其实是比较少有，但已经慢慢的有一些案例出来了。其实它也是双代币系统，但是它其中一个代币是稳定币，对，以稳定币跟 governance token 的一个模型去让这个代币给稳定。因为它的这种模型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当它的 governance token 没有人去追的时候，大家就会去追稳定币，因为稳定币永远不会跌价嘛。那么在过程中无限的去消耗到它 governance token 的时候呢，它 governance token 就可以去追到这个稳定币的价值。对，那当然了，这过程中的一个消耗的话，肯定也要跟这游戏的这个设计，包括消耗的这个多少而定。但是这种模型呢，其实算是比较期待的，同时也比较那个我们会觉得比较合理。但目前还没有，也确实像 Scott 一样说的，就是没有一个项目是以这种模式跑出来的，我们还是比较期待这一个。那当然了，在这一个过程中，刚才其实 Scott 有说就是 pre to earn 啊或怎么样的，其实市场就尤其欧美市场啊，我们有在研究，发现最近出了一些 scale to earn， 就相当于它不是之前的像你说的这个金字塔也好，然后单代币双代币去挖矿也好，不是这种游戏挖矿，而是真的是像这个游戏竞技一样 scale to earn。谁的技术好，谁就能获得奖励。谁的技术不好的话呢，他当然他不至于亏损，但他就获得不了奖励。其实对于游戏竞技当中，这是公平的嘛，这也是 Web2 常用的一些手段。只是我们把资产转成这个 token 了之后呢，我们怎样去让这个 token 的生命周期，包括这个获得 token 的人，这些人群变得更公平。因为现在大家还在聊的是这个游戏能不能冲头矿。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它还是金字塔双代币模型，冲头矿的人才能拿到最多 token， 才能在最高价位给抛了之后呢，找下家给接盘，就不是这种模型了，反而是我给你提供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稳定币加 governance， 然后scale to earn 的模型。这样子的话，在天梯系统当中也比较容易去体现，因为它有一个 ranking 嘛，对吧？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也给你提供参考。好吧，那 Scott， 不好意思，我把麦克风交回给你。
好的，多谢。
你要继续问一下问题吗？还是我这边还是有点想要分享的。
哦，没有，你说。
刚才 KK 说到稳定币啊 ，Illuvium 这边呢有一个模式啊，叫轨道制，其实呢也比较接近稳定币的。这个轨道制呢，就是把这个双代币模型当中的游戏代币。把它规定了一个上限和下限，25%上限和25%下限。然后把这个规定的话呢，是标准值呢是以一个稳定的，就是说美金啊，是让我们的道组织，就是我们整个社区来确定。我们假设定它为1块钱啊，是这个游戏代币。当它涨到了1.25块的时候啊，涨到25%了嘛，我们会自动的去用合约的形式啊，智能合约的形式去把它增发啊，多了很多这个代币在我们池子里面。因此呢，因为币就多了嘛，它的价值就会下跌嘛，就一直保持着不会超过 1.25。如果这个币呢是它跌到75%，就是0.75美元的时候啊，那它就会自动的去把这个代币给消耗掉啊，就崩掉燃烧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保持这个代币的这个价值啊，不停在那里上下徘徊。 这样子呢是给到玩家还是有一定的这一个想要去炒币啊，还是想去玩这个币的这个波动啊，也是还是可以操作。但同时的话呢，对于主流玩家他们进来啊是只是想玩游戏的，但他们就他自己的资产被被那个大贬值的话呢，这个也是解决他们这个心理的这个负担。同时的话呢，这个模式啊，就是其实呢就是官方是损失他们可以让这个代币大涨的时候所获得的这个收益啊，就是他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就不能在心里买一个1500万的房子了啊，但是的话呢他这样子的话呢会让整个社区玩这游戏玩起来呢是更加容易打入到主流的市场啊，这是一个方面啊，然后跟那 KK 的那个想法是说法是不谋而合的 Illuvium 的这个游戏代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说呢就是关于这个死亡螺旋啊，我觉得更加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它的收入来源在哪里，是不是在这个玩家的圈子里面让老玩家去赚新玩家的钱。如果是这种模式的话，它永远都打破不了这个代币模型啊，说错了，是不能打破这个死亡螺旋。那因此的话呢，我非常高兴看到 Mirror Planet 这个项目呢，就是它是有大家可以看那个上面置顶啊，我们有这个 Mirror Planet 的这个官方号，然后一些信息。这个项目呢，它是很类似 Pokemon Go。Pokemon Go 呢，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有这个线下的很多人在那个公园里面玩嘛，这种是他们有这种吸引到很大量的线下流量。这些线下流量的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是行动者的人民币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商家非常希望有得到的这个线下流量。那因此的话呢，这个 Mirror Planet 这个项目呢就可以做得好玩，然后吸引大家去玩，然后都是线下的一个聚集，然后把这些人群呢是可以通过广告费的形式提供给商家去获得这些线下流量。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打破了传统链游的这种只是赚新玩家的钱了。现在我们不是了，是羊毛出在牛身上，等于说我们现在赚的钱的话呢，其实是这个商家提供的广告费，而且他们很乐意去提供啊。他们原本的这个商业模式里面，他们就已经是去花了很大量的广告费，也花了很大量的这种叫做例如说买外卖的话，就会有这种那种收益是给到这些外卖平台的。那现在的话只是把这些收益现在分到了平台这个游戏里面去，然后让玩家自己去获得代币奖励，或者是获得各种更好的奖励。那这里的话呢，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好的，多谢。
谢谢苗本。冲，你们作为项目开发的话，有什么关于经济模型设计这块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我们在过去的大概4个月的时间吧，我觉得这个 tokenomics 一直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不管是社群也好，还是 VC 也好，都会问我们这个事儿。其实也想从，其实这是一个无解的事儿啊，就是在现阶段，我就跟他们反馈很简单，这个事情如果我能说明白了，那我就牛逼了，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我用简单粗暴的一个做法，我说法来反馈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好玩才是正道理，好玩才是王道。就是说你一个游戏真的好玩了，你能好玩到让真的是游戏公会或者是这个挖矿的这个人他都觉得说我不愿意离开这儿。就是现在大家所有的 Web3 游戏一开始这个路有点走偏，就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它周期很短，东西又不好，所以我上来投资就作为一个投资行为，然后大家每个人追求的就是说我是50天回本还是30天回本，甚至是15天回本。因为我们又回到我的老本行传统金融啊，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投资年回报的 20% 以上给你保证的时候，这种东西它一定是有庞氏的模式在里头，庞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必须是有流量走起来才行。那现在全世界的 Web3 玩家一共才270万的玩家转来转去一共就这几个项目，他怎么这个小圈子的话他破不了，你赚我的我赚你的。所以我还是回到原来的我的观点啊，就是有30亿的 Web2 的玩家在那边等着入场，然后呢剩下这270万的这个 Web3 的玩家来回就是这个互相薅彼此的这个羊毛，这个圈子一定是走不出来。你不管是单币双币或者是三币的话，它都有各自的这个它的弊端，所以单币我觉得现在肯定是走不通的。双币的话呢，有一些案例还可以，但是最近因为这一波这个熊市的到来，基本上都打压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又冒出了一些三币的模型。所以我觉得最终，tokenomics 是要设计，它主要要保护你的生态，你要保证你的设计不会被上来。我们在设计我们的通证的时候， 一定会考虑说，真的如果上来的全部是游戏工会就是打金的人，我保证我的这个羊毛不会一下子短时间之内就被撸光。在此基础上，我让尽量的开放，让真正想享受这个游戏的人能在这个游戏平台上留存下来，就是他在上面买的装备，购买的房产。比方说我们在做自己内测的时候，我跟 Scott 这个 Melvin 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说我去了很多地方旅游，然后在旅游的地方用我这个 Meal Planner 我在当地买的当地的房产。你说真正有一天你要我把它全部卖掉或者是全部 cash out 掉，我自己它其实慢慢时间长了，你对你自己所购买的这些东西和装修，就是你会装饰它，会在上面赋能，你会通过这个你的所努力在上面让它变得更好看，你这时候你再去cash out的，你这个动力是要很大很大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它好玩起到了这个作用，所以最终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个东西你只要是好玩了，你的通证经济其实就受到了一个保护。那大家就是说你会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是付出了时间付出的努力然后来创造价值，然后另外一部分人他就是愿意用氪金的模式直接入金然后购买你的这个价值，那这条路就打通了。也就刚才是这个 Scott 说的，就是你第一个你不能自己老是内部循环，就是玩家老是赚玩家的钱，老玩家赚新玩家的钱，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你新玩家的话他一共就是我刚才说就270多万人嘛，你必须打通。打通的话，现在呢实际上我们想的一条路子还是就是一个传统的 Web2， 而且是已经是验证了很久很久，就是广告啊，就是说所有的商家也好，一旦你把这个 Web2 的玩家打通进到 Web3， 然后用 Web3 的方式通过 NFT 啊，通过这个取代他过去的这种广告费，或者通过你的 token 取代他们的广告费，然后这条路打通，然后呢我认为就是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啊，这个我们不是自己夸自己啊，就是还有一些类似的项目，我认为的话就是你不要走得太快了，然后大家就是说你必须 DeFi 来用 DeFi 的方式来做这个来做这个 GameFi。 那如果是你只是 play to earn， 你每天的这个 focus 都在 to earn 身上，你吸引来的人大家就是来挣钱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这个把重心放在这个 play， 包括这个 experience， 就是你整个对游戏的这个体验感上，你做强了，然后大家让玩家有粘性了，他不愿意离开这个事儿，你自然这个 tokenomics 就有解了。这个在 Web2 里面已经很明显的验证的模式，非常非常好的模式。只是说 Web3 的话，它不是为了革 Web2 的命啊，它只是说又让它的这个在原有的层面上更升级一下。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之前第一波这个 Web3 走的有点远了，步子其实迈的慢一点，没有什么毛病。
谢谢任冲，因为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这个提问的这个朋友啊，因为你真的问出了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我理解就是任冲他的观点始终就是让游戏最终回归游戏，让回归游戏的话，要不你付出金钱，要不你付出时间，在你的就是现实生活之余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或者不一样的经历。那关于其实游戏的代币模型和死亡螺旋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其实是基本上每期都会有一个关于炼油话题的分享嘛，我们在之前很多期节目中也就多次提到这个问题。那我在这里稍微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嘉宾提到的一些观点，让仅供参考，然后看看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就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文理讲生化的小炮老师他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觉得如果要打破死亡螺旋的话，可以从两个方式去考虑，一个是从游戏的结构，一个是从游戏的魔音。他举的例子就是 Stefan 这个例子嘛，因为 Stefan 他的魔音呢，一方面就是大家赚钱的这个原动力，就等于就是说还是带点庞氏嘛，但是有一个赚钱的原动力，在这个赚钱的原动力的基础上呢，又有一个文化认知，就比如说他主打的是健康，然后这个是他的魔音。那从结构这个方面来考虑呢，他其实就提到了跟就是几位嘉宾都很相似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他要保持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你和外界一定要是有能量和物质的交换的，你不能永远只是在你的内部进行一个循环。第二是呢，你的内部要有一个正反馈机制，那这个正反馈机制一旦接受外部的能量之后，它可能在自己的内部有一个生长。但是呢，这个内部呢又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就是你不停的迭代，你不能永远只是一个机制，因为这样的话你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科学家薅羊毛。这个是我们之前在交流的过程中提到的一些观点，那不知道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内容资料。那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了。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就对炼油或者对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些
观点和事件有什么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进行提问，进行咱们的自由交流。
我这边方便补充一下吗？
方便。
OK， 好的，就其实刚才那个 Scott 也给我留了一个话题啊，就
是
那个，
我刚刚想问一下的，
想问一下对吧？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话题，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思考这件事情呢是比较多维度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熊市出来了，出现了，对吧？那接下来会有牛市的回来，那你下一波牛市真正市场上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生态。因为太多的这些技术，太多的这些供链，其实是没有生态存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做 infra， 需要去做生态？然后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在场有十二位都是 Masters 的那个生态里面的小伙伴，对，大家都比较积极的来参与了，是，这也是我们生态的力量，这是一个。然后第二呢是什么呢？像盖斯高有说的，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拿到了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认证。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呢是合法合规，可以去直接对外去输出什么是 Web3， 包括一些 Web3 的项目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那再来呢就是第三个点呢，就是包括刚才 Scott 也说到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接下来可关注的点啊，或者是一些收益的部分啊什么的，这些如果大家对于生态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关注我们，因为我们在考虑的是可能明年年底或者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发币，然后发币前呢也会有一些空投，那如果大家对于生态币的空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好吧，然后打一个小广告，那把这个那个麦克风交回给咱。
其实 KK 我是想就是就着刚刚前面喵本问的问题，就是在提关于监管的问题的，因为监管问题一直是Web3 游戏就比较担忧的问题嘛，尤其是国内的链游这一块合规性。但我知道你们在东南亚整个市场的话，其实你们操作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是得到了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认可。我想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
其实这方面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在国内呢，其实也待了十二年，我是今年七月份刚从上海回到我自己老家，就马来西亚。所以这个整个政策上的差异啊，其实我的感触是特别深的。就国内呢，其实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嘛，就完全不让啊，然后代币啊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但东南亚呢，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泰国、菲律宾、那个印度尼西亚，其实对于这一块的监管呢，其实慢慢的在出政策了。但在同时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我们算是跑得比较超前的，但是我们慢慢的有点在小垄断马来西亚的一个生态。所以我们会以我们对于 Web3 的理解，同时对于 Web3 的看法，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Data Exchange 是就价值流动而不是代币流动的一些概念去输出给政府，对，然后呢跟政府一起去进行这个环境下的一些监管，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比较正面去对待这个 Token Crypto 包括 NFT 市场的一种态度吧。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不是那 Game Developer， 我们是一个生态，同时我们去输出的一个概念呢，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token 不是那个货币，它是一个 asset， 它是一个资产，对，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一变过来，然后把这些 data 去传输到这个 NFT 里面的话，它的流动就是整个大数据的流动，而不是说像现在纯给反单代币双代币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像货币一样的流通，而是资产的流通，这是一直是我们的理念，同时我们也会以这种的状态去输出，然后去共创这一块的一个生态的监管，是，这是我们的态度跟包括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比较特别了，对。
谢谢 KK， 也期待你们后续的发展。那就是在座的听众看还有哪位有什么问题的？那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熊市炼油的机会探讨嘛，但是我想问一下几位嘉宾，就比如说我们在机会来临之前还是要做好哪些准备，就比较切实的准备，这块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也等于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从你这边。
好的，我这准备两个 builder 来讲的话，就是得准备钱度过这个市场，你那个没钱这个项目肯定就死翘翘，对吧？对于 builder 来讲，所以大家肯定是勒紧裤腰带，多学习， 这是我觉得是最主要最主要的，然后多多的花心思。我比方说，因为等于我们在项目刚启动的时候是牛市的尾端，当时的话整个心思都是在融资，然后去市场，包括迅速的把这个产品推出来，结果在还没这个启动的时候的话，这个牛市就熊市就来了。熊市来的话呢，就是真的促进了我们第一个就把脚步放慢了，就没那么快，没那么着急，就会多一点的时间去考虑整个游戏的真正的它的本质。其实在这个牛市的时候，的确啊，我们当时大家心思都比较浮躁，都是想赶快这个推上市场再说，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对于社群的人来讲的话，真的就是其实熊市到来无非就是学习嘛，就是这个时间其实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心思没有那么浮躁，然后在牛市真正来的时候，其实有更好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能有锻炼出一双慧眼，看出什么样的项目是真的有价值的项目，我相信这个的话是给大家真正是带来的一个通过这么一波的这么一个熊市的话，是能给大家带来价值的，就是你知道什么样的项目是好项目，啊，什么样的项目你最后可能碰都不会去碰了，啊，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小看法。
好，谢谢冲喵本。
哎，不好意思，我错过了刚才的问题。
就是，咱们在牛市到来之前还要做哪些准备呢？
这方面的话，刚才我在回答那个关于机会的这个问题方面啊，就是提供了好多的方向。我觉得大家的话呢，是可以比较广发这个思维。那像我自己的话呢，也会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去尝试一下，怎么从 Web 2去到这个 Web 3的一个转化。这个要亲身体验，这个很重要的是要亲身体验，因为我们自己平常的话可能会想很多，思考很多，但是通过实践的话呢，是会更加多的这个理解然后更加好的一个计划。所以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真的是抓住这些机会去尝试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思考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市场高点的时候，我们都很后悔说，哎，之前早知道我一年前就做了，然后五年前的话就买了，这种说法的话呢，其实很适合于现在去给自己去做一个考量。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低点嘛，在一个低谷嘛，那这时候就很适合的去埋伏去参与到这些学习的方面去了解，去亲身体验。
谢谢苗本。
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对，那不好意思，我觉得就是那个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在哪怕在这个熊市下，还是真正在做事情的 builder 啊，就是真正这种的 builder 的话，还是有勇气，他们不停的在推广，包括的话也可以去下载一下，比方说就类似于我们他，你会看到他的产品其实每周都在更新的，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就是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发现他们实际上在偷偷的，就是每周都会上线我们自己的这个 demo， 然后他发现每周的话其实上面都有一些更新，有一些新的 patch 上来，我觉得这个对大家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就是多去辨别一些好的一些 builder。 然后反观其他有一些甚至是就是融到资的，然后他基本上整个从创始人或者到整个团队，要么就解散，要么就躺平的，这种可能市面上70%-80%吧，甚至这种的团队都是有可能的。我也认识很多投资机构，就是现在在跟项目方 builder 追钱的，就是说你把原来我投给你的钱，你给我退回来。我遇到很多很多这种类似的项目，所以我认为大家还是多关注一下真正现在还是在做事情的 builder。
谢谢冲。其实冲刚刚讲的这个我们也遇到过，就是从项目方的角度而言，他肯定是要有足够的钱度过这个市场，然后在熊市的时候活下去，其实对项目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他人看项目方呢，更多的时候就是看项目方有没有在做事。如果一个项目方能够在熊市还坚持的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坚持的勤勤恳恳去做事，我们觉得这样的项目方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也会邀请一些比如说 VC 过来做分享，然后他们讲到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点就在于，他说他们觉得就是熊市是资产打折，就找到你优质资产但是又能够以很便宜的价格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很多人就会在回顾自己的投资经历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他们很多优质的资产都是在熊市的时候买的。
那就像冲讲的，就是说第一就是你要有一点资本，就不要还没形式结束你的钱就没有了。第二就是你多学习，然后去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一些优质的资本，然后提前去埋伏。好，最后 KK。
啊，我这边想说的都被两位说掉了。其实我的态度也一样啊，就是我特别感触的就是冲说的，对，就是在熊市还勤勤恳恳在做事，然后能够有产出的。因为其实我的另一个概念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在熊市还能够有产出，能够解决方案的话，其实牛市来了不就事半功倍了嘛，对吧？所以对于包括现在我们跟一些想要上我们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这些游戏方项目方，包括这些其他的 Web2 转 Web3 的，我们问的也是一些解决方案，同时他们我们也看的也就他们最近有没有勤勤恳恳在做事，他们的这一些熊市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觉得这一个是第一位的，态度永远是第一位，对。然后后面的话还是多看，因为包括现在我们知道已经到了差不多谷底嘛，但是从牛市下来看哪一些项目可能被消耗的特别快，或者哪一些项目退市的特别快，那些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未来如果牛市来的时候还有那些项目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种，如果大家有学习到的话，就是一种避雷的手段，对。所以还是可以多看之前熊市到这次牛市过程中哪些项目可能被市场消化的特别快，然后哪些项目是可能接下来做出来也是一些庞氏，或者是借助这个风然后去不管是偏一波也好或怎么样都好，都可能会出现，但我们要学会避雷嘛，对。这是我们的看法，对。
我再补充一下啊，不好意思，那个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因为今天这墨尔本这边已经12点多了，我晚上正好8点多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他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身边的人，在过去的3个月的时间，自己又搞了一个 GameFi 的项目，说白了就是东西完全是靠白皮书和 concept 的这个概念去做了一群这个简单的 C 叉社群的一个营销，然后大概募了有100多万 U， 然后100多万 U 呢，我这哥们直接是。就也不是他哥们儿，就是他的朋友，就中间卷了80万 U 直接走了，然后对外宣称说是这个 email 地址被盗，钱包也不是多签，是他自己控制的，然后对外就说这个项目被盗了，然后钱被人卷走了。就我觉得在这种行情这么熊的市场下还能发生这种事，让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真的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学习学习，那个钱口袋里握紧了，然后能免费玩的先免费玩，先尝试的看这东西是行得通的才行。这个让我真的很诧异，就是在这种行情下还能发生这种事儿。所以那个我这哥们儿就说你看你们勤勤恳恳做半天活，不如人家这一把2个月时间捞的钱直接就把钱就捞走，然后再去撸下个项目去了。就是我挺鄙视的啊，只是这个感慨一下。
谢谢冲。那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差不多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我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几位发言人。喵本呢是咱们 Eleven 中文公会的负责人，然后他们就 Eleven 是目前大家比较受瞩目的3A 游戏，就非常就值得期待的一款。然后KK 呢是就 Mavers 是整个东南亚生态，就是关注于东南亚链游项目生态建设这一块的，如果大家对整个链游尤其是东南亚市场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然后任冲呢是咱们今天Mirror Planet 的一个 co-founder， 然后他们的项目最近也是在进行内测阶段，然后可以免费去玩，如果大家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话，咱们空间的上方有链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我这里面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其实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天咱们的几位嘉宾都讲得非常诚恳嘛，那我这里面也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就是其实我们基本上有个共识，就整个加密货币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其实谁也不敢保证就哪一个项目会先跑出来，那后面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阶段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多学习然后多参与。那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GMA也是经常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链游相关的资讯也好，或者请一些嘉宾过来分享也好，我觉得所有嘉宾分享的内容肯定是非常诚恳的，但是他们分享的是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和时间点来讲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了这样的观点之后，还是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去研究，你的所有的投资决策一定是基于你个人对这个市场的理解。 啊，这是我想讲的，就是最后结语的时候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观点。那另外呢，就每期我们都会有些新的朋友加入嘛，如果是首次听我们 AMA 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GMA 的头像，然后我们所有的信息呢都会通过这个账号进行分享，我们每周也会做一期跟炼油相关主题的分享。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喵本，感谢 KK, 感谢任冲，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再见，晚安。